弟兄姊妹早晨，同在网上崇拜的弟兄姊妹都讲声早晨。可能你现在在家里面跟家人呢看着个 mon， 跟着呢参与崇拜或者看着电话，甚至可能在你办公的地方，如果你的老板或者你工作环境许可呢，你可能都在当中，即是会不会看着我们的网上的直播呢？但我很希望呢，就是我们一起参与网上崇拜的时候，我都能够仍然有一个专一的心。虽然我哋真係唔能够喺实体喺依家礼堂当中，其实好感恩我依家喺礼堂面前呢都有即係十位八位嘅弟兄姊妹喺我哋当中一起去敬拜主。但愿意呢我哋唔係睇緊一个录影或者睇緊一个影像，而係我哋都用緊心灵嚟诚实呢去敬拜我哋嘅上主。由1月23号开始，香港出现咗第一个武汉肺炎，到今日已经有95个个案。你们说不是喎，昨晚没有真真喎，在昨晚多了一个第95个个案。而全世界各地呢，除了南极洲之外呢，所有大部分的国家，超过40个国家都受到感染。超过8万人受感染，也都有2800多个的死亡个案。面对今天的疫情，可能你会问，上帝啊，为什么你会容忍这些事情发生呢？除了一样我们知道，是啊，因为耶稣都讲，当主在你日子，瘟疫、饥荒、地震会不断的发生。但是你让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上帝你有什么的教训给我们呢？当我今天去预备讲道的时候，其实我很希望在这一年里面都跟大家去看看大卫的生平。这个大卫和上帝的关系，我们去思想一个使人得见的仆人的生命是怎样的。我仲打算喺第一季里面呢，我哋透过大卫嘅生命去学习生命更新。如果仲记得喺上个月，我哋去用何必偏偏选中我，睇下上帝点会揀选大卫成为以色列嘅王。喺当中我哋见到神嘅揀选係用心嚟睇，係看人嘅内心。而我哋人亦都要做好准备自己嘅生命，因为上帝嘅恩典高于人嘅软弱。我们预备好自己，同埋我们去学习怎样去侍奉上帝。当我预备今天的讲道的时候，原本应该继续看下一章的。但我就想，究竟大卫生平当中有没有遇过好像我们今天这么大的灾害或者瘟疫呢？哇，果然有啊。在撒母耳记下，刚才叶姑娘帮你读的经文24章里面，就记载了以色列遇到一个全国上下的大瘟疫。而死了成70000人咁多。究竟这段瘟疫点解会发生嘅呢？大卫喺当中学习到咩嘅熟灵功课呢？让我哋再进入呢个讲道之先，求圣灵带领我哋去学习上帝俾我哋嘅教导。我哋同心祷告。全能全知嘅主，你系耶和华上帝，你系掌管生命嘅，你系创天造地嘅主，一切都系从你而嚟。最我哋明白点解今日你会让我哋面对一个咁大嘅瘟疫，咁大嘅疫情喺我哋身边嘅当中，喺我哋身边咁大嘅影响。但我求上帝你透过你嘅话语，让我哋更明白主你嘅道，让我哋更明白上帝你嘅心意。求圣灵打开我哋众人嘅心，无论我哋喺礼堂当中嘅，喺网上，喺家中嘅，喺唔同嘅地方嘅，都让我哋能够好咁打开我哋心灵去听上帝你嘅话语。又求主你使用我成为你流通嘅管子，以至我所宣讲嘅是出自神你的心意，也让上帝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更新。我们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得胜名字祈求，阿们。在撒母耳记的最后一章记载了大卫生平的一个补充的资料。如果大家熟悉大卫的生平都知道，他在生命当中犯了一个很大的罪，是什么？就是没错啦，杀了人的老公，抢了人的老婆。大卫都为这件事呢深深的悔罪。其实呢在撒母耳记下也同样记载了另外一个大卫所犯的罪过。就是当时以色列已经被大卫统治，他成为了以色列的王这一段时间，甚至去到晚年的时间。大卫要求他的元帅约押呢去数点百姓，想知道一下自己的全国的军力啊，能够揸刀揸兵揸刀的人有几多。这件事呢上帝大大的不悦看为恶，导致了以色列面对一个可怕的瘟疫。 喺个瘟疫嘅事件里面，除咗喺撒母耳记下24章有记载，如果你有睇开圣经，你见到喺撒母耳记下24章可能隔篱都括住咗另外一段经文，就係历代志上21章1至30节。喺另一卷嘅历代志里面同样记咗呢件事。我哋返到去今日。我哋成日都会諗点解会有灾难发生嘅呢，咁我哋点样面对天灾呢？好似今日呢个叫做武汉肺炎，或者又叫做人类新型流感病毒，或者叫 COVID-19, 唔单止影响緊香港，影响緊我哋中国，而都影响住全世界都面对住共同嘅威胁。究竟呢个灾祸是上帝对人的一个惩罚，是我们人类犯了罪，是病毒变种，是我们不注重卫生，还是我们贪食野味所引致今天的呢？我们回到经文，在撒母耳记下24章25节这样说，于是耶和华降瘟疫给以色列，自早晨到所定的时候，从但直到别士巴，百姓中死了七万人。啊，跟住落嚟，我引用嘅经文都系和合本嘅修订版啊，和合本嘅修订版。可能对于一啲冇信仰嘅人嚟讲，基督徒对于一啲冇信仰嚟讲，可能仲容易接受啊，祸从天降。但系对于我哋一班相信上帝嘅基督徒嚟讲，我哋嘅上帝唔系慈爱嘅咩？我哋知道我哋上帝掌管一切，去创造主，一切都从佢而嚟。但系佢系慈爱嘅上帝，点解容让呢个瘟疫发生呢？让我哋再睇下经文呢件事件，点解上帝容让瘟疫发生喺以色列国当中？翻去第一节，耶和华嘅怒气又向以色列发作，激起大卫嚟对付他们，说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自从以色列人进入了迦南地之后，一直去到士师时代，甚至去到大卫时代，这班以色列人其实没有真正地遵行摩西的律法，他们仍然敬拜当地的偶像，以色列人仍然是不断犯罪得罪神。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不单止是以色列人，其实全世界所有人都犯罪得罪上帝。就如罗马书话，没有二人，连一个也没有。所以第一个俾我哋知道点解会祸从天降，因为我哋世界仍有罪，我哋每一个都系罪人。而又睇翻平衡嘅经文，喺历代志上廿一章一节有奇妙嘅唔同嘅描述。历代志上廿一章一节咁话：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激起大卫数点以色列人。原来是魔鬼试探大卫，引发了这次以色列人的数点人口的决定。魔鬼背后搞搞震，引诱人去犯罪，离弃上帝。这个是历代志在他的神学上的思想。而更加重要的，我想大家留意多一点的，是第三点。就是在历代志上有一章第七节，为什么大卫要数点人口呢？点解数点人口会令到上帝大怒呢？喺历代志上有一章第七节话：这件事在神眼中看为恶，神就降灾给以色列。唔单止系上帝唔喜悦件事，连啊大卫王嘅手下约押，佢听到呢件事嘅时候咧，佢都知道神一定唔中意噶啦。所以喺第三节咁话：约押说，愿耶和华使他的百姓比现在加增八倍，我主我王啊！他们不都是我主的仆人吗？我主为何吩咐行者事，为何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呢？所以你见到上帝不喜悦大卫数点人数，连元帅约押都预料到这件事呢，会令到上帝降祸给以色列人。那我们再分析一下大卫的心态，我在这里写大卫的内心是自大的。怎样看到他心里面的骄傲和自大呢？当数点人口的时候，大卫要决定数点人口的时候，其实背后的动机就是大卫想证明到自己有一个强大的军事力量，想证明到自己很有实力，反映了 佢背后有一个依靠自己嘅兵力嘅心，多于依靠上帝，唔去数算神恩，忘记咗神嘅恩典同埋对上帝嘅依靠。如果仲记得喺诗篇27篇第7节咁话，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要提耶和华我们神的名。你知唔知呢句诗篇边个写噶？系大卫写噶。大卫嘅心态改变咗啦，佢识就知道佢唔系靠兵靠马，佢得胜系靠耶和华神嘅名。但系喺呢刻，佢既然要数点人口，佢证明自己有兵力，佢已经忘记咗上帝嘅恩典、上帝嘅教导，离弃咗上帝嘅教导，佢心里边有罪。佢心里面有骄傲同埋自满，即係见到自己有成就嘅能力，数算自己有几多嘅 power 嚟炫耀自己，背后反映咗大卫心中嘅骄傲，失去咗昔日谦卑倚靠耶和华嘅心。到第九节，约押向王报告百姓嘅总数，以色列拿刀嘅勇士有80万，犹大有50万人。唔知大卫当听到哇自己有80加50 ,130 万嘅兵力嘅时候，佢心里面会唔会浮起一句说话，就係、是、再冇任何嘅力量能够阻挡我国嘅前进。再冇任何嘅力量能够阻挡我国嘅前进。唔知大家对呢句说话会唔会有啲似曾相识嘅感觉呢？其实喺人类历史里面，当一个国家嘅领导人或者国王啊，当自己的局势能够如日方中的时候，再没有任何其他的人能够威胁到自己领导的地位，国势强大，军事强大，就会产生这份骄傲和自满。今天一个普通人患上了病毒的感染，就会影响整个城市，可能都要受牵连，都要封城。一个群体的领袖犯了罪，犯了错，更加可能牵到整个国家，整个世界，今日就是一个最好的明证。如果大家还记得这位朋友李文亮医生，他是武汉中心医院的眼科医生，在2月7号就因为武汉肺炎而病逝，享年33岁。他是这次疫情当中率先向外界披露的医疗人员之一，甚至被誉为是一个疫情的吹哨人。但是他是被辖区派出所说他在网络上发布不实的言论而作出警示和训诫。原本可能这个武汉肺炎的疫情能够得到控制，或者起码都不会去到今天这么失控的地步。如果当时武汉的高官领袖不去隐瞒疫情，不去打压这些当时的刘文亮医生、李文亮医生，今天的局面会不会改写呢？在前两天，当我去收看建造神学院陈维安博士的一个 YouTube 的教导，几分钟而已，大家都可以上网看看。他总结了整本圣经对瘟疫的启示，当中有7点，我很快读给大家听，我们想讲2、3、4点而已。第一是上帝对政权的宣示主权，第二是上帝对以色列民众的管教，第三是政治领袖的过失，第四是上帝对罪的回应，第五是有关瘟疫的诗篇，第六是瘟疫作为人类普遍的灾难，第七是新约的终末性的瘟疫。2、3、4点正正回应了大卫这次数点人口的问题，大卫作为领袖的犯错，以色列人的罪，上帝要管教和要回应。而我很想和大家看到一段经文，就是在创世纪3章17至18节，当时亚当夏娃被蛇引诱犯罪，得罪了上帝，吃了个禁果，上帝就会审判亚当和夏娃。去到亚当的审判的时候，上帝咁讲，你既听从你嘅妻子嘅说话，食咗嗰棵树上嘅我叫你唔好食嘅果子，地土必因你嘅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土得吃，地土必给你长出荆棘同埋蒺藜，你要吃田间嘅五谷菜蔬。 原本上帝所创造的是一个美好的伊甸园，但是当亚当犯罪，牵连到整个大地都受到咒诅，一人犯罪，他连到整个全世界的人类都成为了被罪者。被罪者的意思呢，因为我们的犯罪，连其他人都因为我们的罪而受伤害。这个呢，下星期呢，王传道可能有更多的解释。神对亚当的审判就好像降祸一样，但是同时其实是上帝给亚当的一个教训，是给一个知罪和悔改的机会。今日我们怎样回应这个世纪的疫情呢？上帝给我们有什么属灵的教训呢？我们去反思一下，在疫情的里面你学懂些什么呢？我给大家少时间想一下，在疫情里面你学懂到什么东西属灵的教训呢？在个属灵里面，在个教训里面，大卫知道自己犯罪，得罪主，他学习了怎样去悔改，怎样去醒悟，还有行动上的回应。这个七万人生命的宝贵功课，大卫怎样回应呢？我们看看他的祷文，在第十节里面大卫这样讲。大卫数点百姓以后，心中自责，向耶和华说，我做这事大大有罪了。耶和华，现在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我所做的非常愚昧。我们见到大卫很认真地谦卑地去认罪祈祷。原本在大卫的心态里面，他很希望知道，哇，自己有百万的兵力，哇，可以自如一番。但相反，当数点之后，大卫就马上知罪，去认罪。这个就是大卫为什么由始至终都得到上帝喜悦的重要的原因。我们细看第十节，逐个字去看。大卫心中自责，去向神祈祷。他的祷文是对准着上主耶和华的。他对准着上主耶和华去祷告，他说，我大大有罪，非常愚昧。这个大大和非常是愚昧同一个字，强调的意思就是他非常之有罪，非常之愚昧，大大的愚昧，大大的犯罪。而大卫都形容自己一个仆人，是谦卑的表现。而且去求神除罪，他的祷告很有清晰的意图，去求神赦免。我们学着怎样认罪祈祷。除了认罪谦卑，认真谦卑之外，大卫在第十三节和第十四节呢，是这样回应的。当时大卫知道自己有罪，上帝就派了先知加德去跟大卫讲，给他有三个选择，怎样惩罚他们。一是就是七年的饥荒全国，一是就大卫要逃跑被敌人追赶三个月，一是就是要全国有三日瘟疫。大卫怎样选呢？大卫在第十四节这样回应。第十四节说，我很为难，我宁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面，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面。没错，我们知道呢，其实大卫呢很熟悉上帝的属性，他很熟悉上帝的属性。我欣赏大卫，他说耶和华有丰盛的怜悯，情愿落在上帝的手中。但我不是很欣赏大卫的拣选，严格上来讲他好像没有拣选到。为什么？七年的饥荒，三日的瘟疫，牵连到全国人，但是落在敌人的手里面逃避三个月，其实都是牵涉大卫自己和他的家人。如果还记得在撒母耳记里面记载，大卫就在当时的几年前，因为他自己的仔亚沙龙造反而逃难，所以大卫真的不想再逃难，他可能都老了这样。所以大卫索性不揀，哎呀，上帝你帮我揀啦，咁样。但如果真係上，如果大卫真係揀选咗自己承担七去逃难嘅话，可能七万人嘅性命就可以有救。我哋再睇大卫进一步佢点样认罪呢？去到第十七节，看啊，但係当大卫见到百姓好多好多人死亡，七万人死亡，见到毁灭嘅天使喺度进行杀戮的时候，他就向耶和华说，看啊，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 愿你的手供应我和我的苦家。在平衡经文历代志上也将十七节，我们再看多一次大卫怎样跟上帝说话。吩咐数典百姓的不是我吗？是我犯了罪，是我行了大恶。这群族羊没有做过什么，上帝啊，愿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不要降瘟疫给他们。我们真的很感受到大卫他愿意承担。当他亲眼见到七万人的生命因为他的罪而死的时候，大卫深深地认罪悔改，他爱他的百姓，他用一个真仆人领袖，仆人领袖的牧者心肠，他终于开口情愿自己和自己的家人受罚，都不想上帝再是去伤害他所爱的羊。令我想回年轻时候的大卫，仍是牧童时代的大卫，他为了一个羊甚至乎奋不顾身和狮子搏斗，这个就是大卫勇于承担自己罪那份的心，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再看之后的结果，在24和25节，王对阿鲁娜说，不，我一定要向，我们要按价钱向你买，我不能白白地将得来的东西作为燔祭献给耶和华我的神。大卫就用50舍客勒银子买了和场和那只牛，大卫就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个坛，献燔祭和平安祭。耶和华垂听了那地的祈求，瘟疫就在以色列中停止了。我们见到大卫的认罪是甘心诚意的。为什么？本来阿拿路很想，喂，你想要买块地，想用我的牲畜去献祭，不用了，我送给你。但大卫说，不得，我不可以白白用你的东西来献祭的，我要用自己亲自所买来的去付出去做这个献祭。给我们见到这个真诚的献祭是提醒我们，无论在我们敬拜上帝、亲近上帝，我们在上帝面前认罪，都不可以找人代劳。我们找叶姑娘，你帮我祈祷呢，为我认罪呢，啊，谁个帮我敬拜，代替我去敬拜上帝呢？不可以。特别在认罪悔改里面，我们要同上帝有一个个人的关系建立，我们要认真谦卑，属神属圣，勇于承担，甘心诚意。这个就是我们大卫学习去认罪，也是我们去学习认罪的功课。如果说祸从天降，就算是人类很多个罪触怒了上帝，或者有魔鬼的试探，有仆人犯罪导致这个灾祸，但是由始至终施行审判的、施行惩罚的是上帝。是不是就是旧约的上帝，就是那位铁面无私、公义很辣的审判官，而我们今日认识的上帝就是那位慈爱怜悯的恩主呢？是不是这样分开的呢？我们再看撒母耳记下24章第16节，这么说，天使向耶路撒冷伸手要毁灭这城的时候，耶和华改变心意，不降那灾难，就对那四百姓中施行毁灭的天使说，够了，自主吧。耶和华的使者正在耶布斯人阿鲁娜的和场那里。我们的上帝是不是一位会改变心意的神？当施行毁灭的天使去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上帝喊着说，够了够了，停手了。情形就好像你所爱的儿子，八岁的儿子，他偷了妈妈的银包去买自己喜欢的玩具，妈妈好嬲啊，重重地用藤条去打儿子的手掌，你偷嘢，你偷嘢，儿子喊啊，大哭啊，手都肿埋。当妈妈听到个仔喺度喊嘅时候，其实妈妈个心更加痛。佢话正系打在儿身，痛在母心。终于妈妈停手啦，佢等候紧自己嘅仔知错同埋悔改。冇错，我哋上帝系公义嘅，佢唔会以有罪人无罪，佢必须要对有罪嘅人施行审判同埋刑罚。 但我哋上帝亦都系嗰位主动去改变心意，唔意将原先要惩罚嘅审判降在人类嘅身上。点解呢？因为我哋嘅上帝系怜悯嘅上帝，神系怜悯嘅。让我哋睇多几段经文一齐去思想呢个课题啊！喺出埃及记32章第12至到第14节，当时以色列人已经离开咗埃及，当佢去到旷野嘅时候，佢哋竟然敬拜金牛啊，当金牛呢个偶像就系耶和华，所以上帝非常之愤怒，佢话咧要毁灭晒成个以色列族，宁愿喺摩西里面重新起一个新嘅民族。但系当时摩西向耶和华大大嘅祈祷呼求，我哋就睇绿色嘅字，求你回心成转意，唔好发你嘅烈怒，唔好降你嘅灾祸喺你嘅百姓啦，求你纪念你嘅仆人啦。最后尾我哋见到上帝竟然改变心意，冇将灾祸降临喺佢嘅百姓嘅里面。喺耶利米书18章第8节咁话：我所说的那一邦，若回转离开他们的恶，我就改变心意，不将我所想要施行嘅灾祸降临于他们。约珥书32章13到第14节，我哋读嗨低咗个字啊！你们嘅神，因为佢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嘅慈爱，并且会改变心意，不降那灾难。回转心意，上帝就会因为佢有个丰盛嘅慈爱、恩慈，佢会改变心意，不降灾难。最后一节，我哋一齐读啊！现场嘅或者在网上的领导都一起读第30章第5节，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我们很期待这个日子。究竟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是不是一位有错必罚、又公义又严厉又严厉的上帝呢？他是不是一位充满着怒气要将犯罪的人置诸死地、惩罚到底的上帝呢？神的本性是什么呢？我们所熟悉的上帝，他不是一位恒久不变的上帝吗？为什么会改变心意的？没错，我们所信的上帝是一位恒久不变的主，但他不变的是慈爱的本性，不变的是神的怜悯，不变的是他丰盛而又恒久的恩典。他的怜悯让我们知道神的怒气只是片刻之间，而他的怜悯，他愿意让悔罪的人经历他的怜悯而改变心意。原来神终极的本性就是一位慈爱，好像一位慈爱怜悯的妈妈，正是等候他所爱的儿子悔改认罪，随时准备将最大的爱去施予他所爱的女儿子、女儿。所以我们的上帝的本性，他是恒久不变的，是他的慈爱。他要改变心意的，是因为他有他的怜悯。我们再看回经文，当时毁灭的天使被上帝喝止的时候，原来正正是在耶布斯人阿劳拿的和场那里，即是在耶路撒冷耶布斯人阿劳拿的和场那里。后来大卫就用自己的价银买了这个地方，向上帝献燔祭和平安祭，这个瘟疫就停止了。大卫献祭的地方其实就成为了日后耶路撒冷圣殿的位置。背后有些什么意义呢？正正是代表了我们所信的上帝不是高高在上、不吃人间烟火、远离人的上帝。上帝很愿意住在人的中间，他很接纳人，他愿意亲近我们。大卫向神献祭的地方成为了日后的圣殿，成为了人住在上，成为了上帝住在人群当中的居所。圣殿就是罪人得着赦免的地方，罪人能够献祭来敬拜神最佳的所在。 背后亦都出于神嘅怜悯。弟兄姊妹可能会谂：哎呀，但系今日我哋唔能够翻嚟礼堂去敬拜主，向神献祭啦。但系其实我哋已经进入咗新约嘅时代，会幕、圣殿、献祭等等，都系指向新约耶稣基督救恩嘅预表。神嘅终极嘅怜悯，就系我哋所相信嘅耶稣基督。佢愿意为我哋罪人，而佢上耶稣仍然当我哋系仍然是罪人嘅时候，耶稣就将佢宝贵嘅生命献上出嚟，成为献祭，去承担咗我哋嘅罪恶，去除去咗我哋嘅罪业，让我哋从耶稣基督嘅十字架领受咗神嘅慈爱、神嘅怜悯。耶稣基督今日就系活喺我哋每个人嘅心里边，上帝愿意亲近你，你又愿意去亲近呢位充满住恩典、充满住怜悯嘅上帝呢？整个嘅瘟疫、整个嘅灾难，好似提醒紧我哋仍然会喺一个罪恶嘅世界，背后包含住领袖嘅过失，全人类都因为彼此嘅犯罪而受苦受害。呢个瘟疫疫情，或者呢个肺炎疫情，或者我哋有灾难苦难，背后有上帝对罪嘅回应，正系要我哋去学习，人类要学习醒悟同埋知罪嘅警告。如果大家知道，其实喺啱啱嘅星期三月廿六开始系圣夫日，如果进入咗普世教会年历里面嘅预苦期。特别我哋呢个过嘅一个系喺疫情底下嘅预苦期，提醒我哋每一个属神嘅儿女，我都要去学习耶稣基督嘅虚己同埋受苦嘅心，预备我哋生命去迎接嚟紧嘅受苦节。我哋反思自己嘅生命，我哋谦卑自己，为自己、为教会、为世界，向神真诚咁样去认罪，去甘心去悔改。去迎接那日子，那日子是什么？复活节。不单止是复活节，而我们因为相信神是怜悯的主，祂的会怜悯我们。当我们恳切祂祷告的时候，我们求神快快将这个疫情呢快点拿走，终止祂。而我们能够带着信心，带着盼望，不单止是复活节，我们更加盼望主再回来的日子，我哋咁去等待，呢、这个就係预苦期俾我哋嘅學習。做尾我有两条嘅反思问题，喺一间密祷嘅时候鼓励大家去思想。喺今日疫情底下，今日嘅经文来宣讲俾你有咩属灵嘅教导呢？作为主嘅仆人，你又点样为你自己、为教会、为世界去认罪祈祷呢？求神怜悯，我哋同心祷告。全能全知嘅主，你係怜悯嘅主，你是恩典的主，纵然我们犯罪得罪你的时候，你有你的刑罚，你有你的审判，但这都是一宿之间。你的愤怒是片刻，但你的慈爱、你的恩典、你的怜悯却是恒久不变，永远长存。求上帝你纪念我们众人的内心，求你帮助我们好地认罪去悔改，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我们的世界、为了我们的教会、为了我们的国家去祷告。求神你赦免我们众人的罪，求你的审判的刑罚能够快快的揭止，让我们经历到你恩典和怜悯。求主你帮助我们，求圣灵你更新我们的内心，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